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金融圈的大咖，非常资深的人士吴英敏。那么吴英敏呢，现在是长盈资产的公司的持有人啊。我们请吴英敏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吧。
好的，好，谢谢 Johnny。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是长盈资产的创始合伙人。长盈资产是一家专注于大中华地区的，包括大陆地区，包括那个香港啊，其他的海外市场的二级市场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我自己是20多年的海内外金融市场的经验吧，那个在创办长盈资产之前一直在基本上是在外资的投行工作，那么也在包括汇丰、渣打、德意志、美国银行这样的跨国的大金融机构工作过，那么也专注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些二级市场的一些交易，包括这些债券啊、外汇啊，这个领域会熟一点，对，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小李。
对，我看您的这个履历，似乎就是国内的这些外资行、这些大行几乎都待遍了哈，从德意志、恒生、汇丰、渣打、恒生，对吧？
对，
几乎都待遍了。那么这个包括您从业以来，是从二十多年前吧，正好是中国，是怎么一个契机让你进入到外资行，然后从事这个业务呢？
我是99年交大毕业，那么毕业也应该是算是赶上了一波好的那个时代嘛，那个差不多99年00年的时候。入市是在00年，那么那个时候大量的外资进入到中国来，金融肯定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市场之一。那我毕业了以后就是进入了汇丰的话也有幸就直接加入了这个金融市场部门，英文通常大家都会把它叫做Global Markets 或者 Financial Markets 部门，然后就一直在这个领域折腾了，那个也算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因为最早入行是做外汇啊这些交易，货币市场交易的，也算是国内最早一批人民币的外汇的那个交易员吧。
你来跟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来解释讲讲，因为这个就是你们就是金融市场里面很多很专业的产品或者术语，其实一般对于 2C 端啊，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啊，不是特别熟悉。你刚刚比方说你在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你在货币市场包括外汇交易里头，这个就是你们主要是做什么交易，就是大家我们老百姓知道说炒外汇吗，还是说对企业提供一些外汇的什么样的服务，还是在贸易里头起什么作用，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可以，我分两方面来讲吧。一方面是这个所在的部门它的表象或者说一个在机构里的功能。那么所在部门金融市场部有的时候在国内也会传统的把它叫做资金交易部。实际上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银行的外汇交易室就是我们这个部门。所以回到刚刚 Johnny 讲的问题，炒外汇如果狭义一点呢，的确是在我们所在这个部门发生的。那么通常 C 端的就是老百姓普通民众，你参与这个外汇市场的这些交易是跟银行的这个通过银行的这个端口吧。那么银行的端口打个比方，大的银行 汇丰也好，它是通过各个分支网点跟零售客户接触做交易，那么这些分支网点都会把它的交易实际上汇总到我们这个部门，我们的部门在批发市场上再去做这些交易的，对，所以这个是这个部门的表象和功能这一部分。那么做的这些产品这块，刚刚提到外汇只是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固收嘛，就是债券，债券，那么还有一些股票，通常在银行这块这一端呢会少一点，但也会有些股票的衍生品，因为我们会管理银行自己的头寸，或者说投我们的客户，客户包括机构的，也包括企业的，包括一些零售，他会对一些股票的衍生品会有一些兴趣，那么股票也会涉及。然后再加上这些基本产品，后面我们会去搭这些期权啊，或者是互换啊，由此组合而成的这些衍生品市场，衍生品的这些交易也是这个部门去做的。
嗯，
对对。
听起来这个就是非常的专业的部分啊，就一般老百姓完全就弄玩不转的东西。
也不是说专业，它只是说是一个金融的一个相对上层一点的建筑吧，因为是它其实是一个面向批发市，主要是面向批发市场的。那客户里面
更多是专业人士，就是在这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玩家或者 player， 更多是专业人士、专业机构的人士。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在德意志这样的银行，我们的交易对手往往是其他的国内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跟我们来做这些交易，对吧？那还有一些是跨国的企业，那个苹果在国内生产，苹果中国国内生产这么多的苹果的产品，它出口的话，苹果中国收到的这个出口的外汇，它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要转成人民币的，这些外汇的买卖怎么来来，对吧？
你说到这个，正好就这个事情，就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吧？比方说那大家的理解说，好，你苹果在中国做生意，对吧？然后呢可能我们会收到一部分人民币，然后转成外汇，可能我也会一些投资进来，对吧？一些外汇要转成人民币，那么这个业务里头，那对于一般来讲，老百姓来讲很简单，可能因为汇率有波动嘛，我可能这个时候进来或者说什么时候出来，如果对于如果资金量特别大，那可能里边就会有一些个汇率上的风险，对吧？那从您这边来讲，您起到了些什么作用，让它这个东西就是这部分的风险就是能够做优化呢？就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你们会做怎么样一个策略，或者说你
们
在做怎么样的事情？
分这样几个阶段啊，一方第一个阶段如果说是不是对于产品市场那么了解的企业机构呢，我们会去帮他去做一个套保的机制。有些大的企业他可能也是这些年有大量的外汇敞口以后，他都不知道我应该内部设立怎么样一个机制去分析这些敞口，最后再通过一层一层的财务部报到董事会，对吧？整理对冲产品，最后拿一个批复，这个我们都会给建议你怎么样去建立这样一个风险管理机制啊。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做一个 advisor 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在提供一些分析市场的，你的敞口是美元对人民币的，那我会给你来分析当下的这个市场美元人民币为什么什么市场因素决定它在这个水平，然后未来的六个月、未来的一年，甚至于未来两年，它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美元人民币的汇率，它大概率会往哪个方向走会给企业一点信息。当然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叫什么disclaimer， 就是说我只能给你建议，但我不能免责，我不能保证说它一定是说我们认为的大概率的方向去走，对吧？
有风险。
对，因为市场有的时候往往会 有一些黑天鹅的一些因素来推动。
嗯，
我们只能是说有的时候去相信这种分析的逻辑，但结果这块呢的确有很多因素来左右、
嗯、然后很多瞬息万变的东西、
就是、
对吧，
对对、
okay.
然后呢
但是大致上你们会做一个分析对不对，
做一些分析给一些建议、嗯、因为所有的你用产品也好、什么时点进入你都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支持的因素来做对吧，
嗯，
对吧，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说我们会帮他梳理产品。外汇的敞口对于机构和企业来讲，外汇的敞口它不像我们普通的居民你一个敞口实际上你几万几十万多一点的几百万美元，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几百万美元对于批发市场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交易。那基本上你也不会用什么特别的金融工具，只是说普通的居民啊他会一个现货来做一个转换，但是对于机构和企业来讲，往往这些对冲它会是一个分布在一年或者两年的，我们讲远期的一个结构，它未来预测个现金流，我来跟银行来做一个一月份有个现金流的，二月份有个现金流的，一直到十二月份有个现金流的一个远期的对冲。那远期还是最最简单的，远期有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货币的一个期货吧，就直接锁定我一月份的现金流，二月份的现金流，三月份现金流，我转化成一个外汇买卖的话，汇率都提前定下来什么价格，这还是最简单的。
嗯，
通常我们还会用一些期权的结构啊把它放进去，那就是实际上已经整合进去了你对未来汇率市场的一些看法，那有了看法以后你可以选择性的做些对冲，对冲上进行一些成本的节约可以做到，当然你也会也要承担一些跟你判断相左的时候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支出。那么这个就是回答 Johnny 前面问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给到机构也好企业也好在管理这些汇率的这些风险的时候能做到的一些工作吧。
那你们的这个业务其实主要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会发生的，可以这样理解。
比较多是国际贸易的，像苹果啊这样的机构国际贸易。那也有一些是资本流，它有一些是说我对外有一个未来一年两年有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那么现金流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我可能未来。一个亿的话分四期对吧，各五千分四期各2500万美元半年一年半这样出去的话其实也面临未来一个支付的节点的那个汇率的不确定因素，那么资本向下也可以做这些对冲。
OK
对，
这非常专业了。OK， 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就是你长期以来你们的业务主要就您这方面业务主要还是 to B 端
啊，
可以这样理解，
比较多，对对，主要是 B 端。
那现在比方说您在长盈资产，您自己创立长盈资产，那你们的产品主要是怎么样的一个样的产品？它的这个面对的也是主要还是 B 端吗？还是说怎么样一个产品？
我们现在的产品。B 端和 C 端都有。
您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比方 B 端的产品是怎么样的，C 端的产品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个资产管理的公司那个业务呢跟银行金融市场部的细分来讲略有不同，但是宏观上实际上我们讲都是一个金融市场业务，银行会比较偏向于这些负债的业务，资产管理的会少一点，除了有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管理部门啊。那么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这块呢，我们就偏向于就纯粹是资产管理的业务。机构的会有不同的机构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现有的或者潜在的机构客户会有其他的一些资管机构，包括公司募基金公司，包括信托公司，甚至于企业什么也都是我们现有的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这里面也有境内的 客户以及境外的客户，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对跨境，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多都是外资银行的背景，对于境内境外跨境这个流程会熟悉一点。那我们会给境内的投资人说，打通你如果想要投境外的，不管是美债或者说境外的这些股票市场啊，我们可以帮他打通这个通道。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资本上有所管制的，那你不是想出去就出去，我们会利用这些现有的这些一些包括 QDII 啊，包括我们叫 QDLP 啊，这些机制引导境内的投资人往外去投。那还有现在是境外的投资人，他对境内市场有兴趣，他想分散化一部分的投资进到国内市场来，也同样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有一道墙的，所有的有限的流出流入都是有一些经核准的机制在运行。那么从境外到境内呢，我们叫有个QFII 这样一个一个机制，或者是 QFLP 的一个机制，帮我们的投资人理顺投到国内的市场来。那么这个实际上都会涉及到对这些 to B 这端的，在我们长盈设立一个一个基金产品，这个基金产品在通过这些合适的这些渠道进来或者出去投。
Okay.
C 端
我先来那个打断一下，因为刚才讲了几个术语啊，你先来先来跟大家 clarify 一下。对吧 ？QDI 这是什么？是 quota 的 direct investment 吗？是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K。
对， okay, 合格境内投资者。
合格境内投资者。那 QDLP 就是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 应该是
对
他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股权类的。
对对，那 QFI 就等于说是 qualified foreign。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对
，OK OK， 就对应的啦，对吧？
对对对，
明白了。所以 to B 的这个就是跟您原来比方在银行业务里头，更多还是偏资产管理，不只是负债业务了。我这样来也是对的，对吧？然后我想再深入再问一下问题，您再介绍 to C 的业务。那 to B 的这一块来讲，就是比方说在国内啊，或者说他们对外或对内的一些投资，就长盈的优势是在哪里？就是什么构成的？比方说包括你们的策略，对吧？因为这个投资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投资嘛，对吧？包括还有什么另类投资，有人投股权，有人投一级，有人投二级，对吧？有人投这个只投债权，对吧？你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策略或者优势在哪里？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我们的优势分两方面，一方面团队是国际化的，那么也意味着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些不管是境内出去境外进来都还是整个流程安排还是有点小复杂的，那么这个团队能够顺畅的帮境内外投资人把这个打好，其实投资有的时候是往往是后面一部分工作，就是说你前面打好这个渠道能投资这个是我们相比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人有巨大的优势，熟悉，然后我们也是在各个跨国境内外的机构，国内的香港新加坡的这么多的这些 connection， 随时随地一个电话对吧，都可以去促成一些交易，搭一些渠道，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策略这块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这些固收债券这块的通常我们使用的这些产品工具比较偏向于这些宏观对冲的。那么宏观对冲涉及到你得会使用这个不同资产品类的跨资产的跨市场的这些工具来进行对冲，来寻找这些相对价值。我们总体风格还是比较保守，偏保守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以往大银行大机构的这些产品经验，基本上对复制到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比较容易。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稳健的对冲风险的产品。
对
对
对对，宏观对冲的，宏观对冲的。
好，那您再来介绍一下 2C 的产品。
2C 那就比较简单的了，基本上就是产品品类还是刚刚前面讲的，我只是说 2C 我能够这些产品 open to 给这些零售的投资人开放。那么我们资产管理公司现有牌照不会面向所有的大众，我们还是有个根据监管的要求，合格投资人的要求你要有一定的就是投资经验，有一定起板的金融资产，然后每一个产品肯定也都是单一产品，你按照那个证监会的要求是100万人民币起投的这样一个标准，对，那么产品品类基本上跟 2B 的这一端的
差不多
、对，
包括直播就是像合格投资者放开开放了而已，
对对对对，需要是这刚刚前面提到这几点的合格投资人，
对，所以就是合规，
合规很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对吧？
非常重要，是底线，做所有做金融的底线。
OK， 那就非常，那让人非常放心了，其实。
对，这个是我们这些银行背景的，因为我们也跟各个合作的机构打交道，尤其是券商啊、期货公司，他们往往对我们这样背景出来的人的信任都会高，因为所有的金融机构里面银行背景的银行的合规要求是原先是最高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训练过了。对，
那讲到这个合规，就既然就是那市面上各种各样投资策略，对吧？就是您这边是最合规的，大家训练过最好的，那就是它会不会就是说收益会不会就看上去相对来讲也保守一点？
会的，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分两点，一个国内现在对于国际上当然也是啊，也是在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尤其国内相对 市场啊、比欧美还是新兴一点，那么监管这块一直是在强推进行当中。那我们这样的思路和风格会更适合当下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要求，也适合我们这个机构长远的一个发展。
嗯，
对。
那现在啊，比方说现在中国目前的这个发展形态啊，就是包括因为我们现在是境外电台，我们可以稍微这个话题更加那个大胆一点啊，就是比方说我记得这个 Kevin 之前自己是有一个公众号的，对吧？因为对一些当前经济形势的这个评价都导致你会被封号的。那你怎么
也不是
就临时
咱们当封号
临时那什么一下是吧，临时封了一下。那就是目前的国内的这个经济形势啊，是比较可能大势上可能会放缓啦，然后很多行业可能不是像原来那么好做了，但是呢又有，其实最近我没看到中国企业家其实也蛮进取的，我没看到很多企业家其实在出海，对吧？然后包括很多相应出海的配套服务也在，我觉得也在兴起啊，这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挺值得赞许的。那么，就作为就无论从您的业务或者抛开您的业务，从您对这个整个市场的看法，你会怎么看？你怎么感觉？你怎么判断？包括从这个判断上来讲，你们会怎么样做一个跟大家？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家一般的尤其 C 端的投资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们喜欢就是我投一个产品，我看它收益最高，我就 all in， 我就全进去了，这事实上是非常吓人的，对吧？事实上是应该是有投资策略的，对吧？我们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策略，不同的 percentage 放进去，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嘛。那所以从总的来讲，就是综合以上因素啊，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更多是给 C 端的听众在听，那他会怎么来判断？他应该就是您会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建议？
我先回应一下，直接回应一下，只要你最后提到的，就是说有些C 端的投资人喜欢看准那个东西 all in 啊，这个。对，的确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在金融市场就批发市场这块折腾这么多年，我也算是亲身经历了08年那个金融危机，然后15年各种各样的一些危机，熏陶下来，对于我们这些有这么多年金融市场经验的，是说对金融市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会形成我们长盈现在一个保守的风格，始终你得小心，最后能够摧毁你一家机构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个人投资人的，会是一些黑天鹅事件。你如果 all in 的话，整个把自己的风险暴露在这里面，所以我不会去建议大家感觉对了去 all in， 你可能存在1%到5%的概率，你一下子就发达了。但是，你怎么能避免这个95%的这个这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的一个风险呢？对吧？
对，
这个我前两
投资的是投是赌是赌博了。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尽职的分析了。应该是基本上99%靠谱了。那前几天我也在跟我的小孩在聊这些投资，我就跟他讲，你对金融市场还是前面讲的一句话，要有敬畏之心。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来讲，包括牛顿这样的这些科学大师，大家都知道他的后半生是说对金融市场投机是很有兴趣的，但后面输的也是非常惨的，对吧？对，这个也都是说其他方面是很有本领的，也是逻辑性啊各方面分析很强的，为什么在金融市场里面能够赔得这么惨。还就是你不可能分析到方方面面，还有一个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反复测试人性的一个市场。对吧？所以事先就制定好游戏规则，分散。分散， 那么再回到最早的讲你前面一点的讲的那个问题，
嗯，
现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情况，嗯，宏观来讲，国内经济的确是这两年是放缓的，那个各方面的一些状况，包括尤其是民营中小的企业的，对吧？就是关闭的一些数量，年轻人的一些就业情况，的确，这两年是数据方面是不好看的。那么几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国内内部而言，的确是结构性的问题发生了，甚至于是说暴露了。很大一个是说，房地产这块，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包括华尔街日报也在讲说，哎，这个房地产这么大一个雷，其实你说19年前16、17年其实市场监管就在聊了，为什么真的就现在就爆了，而且让大家这么痛苦的一二线城市，过去一两年到目前是跌了20%到25%的那个二手房价，三四线城市可能会更惨一点，对吧？房地产的一个情况，然后其他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产业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紧缩效应导致的。那么刚刚讲的是内部的原因，那外部原因你想肯定还是地缘政治方面嘛。那的确现在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大国美国，第二大国中国，两个super power 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对吧？以各方各面的原因吧，也导致了就是说大家脱钩。那脱钩的话，对于产业这一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那最近也看到，包括耶伦，包括那个布林肯也是到那个北京去会啊，嗯，总体脱钩这一块是导致国内的一些产品销往美国，那么欧美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那个困扰。那么这两方面的主要因素吧，我想导致了现在国内的一些经济方面会有一个困境。
你怎么看出海呢？怎么看企业出海呢？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我们一个他们在非洲啊，在设厂，然后他们的确像尤其这种小企业，投资额也不大啊，$20万，但是因为中国就像您说的，它也有这种资本包括项目上的一些监管，对吧？那对于就比方我不知道啊，就是说以前像这么小的业务，我觉得挺尴尬，银行也看不上，那他应该就怎么样能够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出海是就是国内因为现在面临一个需求弱嘛，产能又有点过剩，那对于因为人家开玩笑说中国的大企业前几年设计的产能都是来迎合整个全球市场的需求的，现在脱钩的一些东西，人家美国欧洲啊说要造自己的产能了，那么国内产能搬出去，对吧？到外去投，就外面投资，实际上也是寻找企业寻找一种生路的一个方式，
对，
一个方式，这个更普遍一点。那么其他的，说实话，我也就。我就直接说了，的确也有一些那个资金资本有一些想法，是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各种方式就出去了，对吧？
对，
那么可以摇的这个各种投资的旗号，这就不好说了。
对，明白，明白。但是我的确看到像广东啊、福建啊，有一些企业。很多福建的企业在非洲纷纷设厂，不要广东一些企业，目前我身边看到的有到越南是早就去了，现在甚至到这个泰国啊去买地啊，去建厂啊，包括他们原来有一些是做这个，的确是做比方说美国一些大企业业务的啊，Home Depot 啊，甚至 Lowe's 啊，这些大的 大的这种建材商啊的这种供应商的，他们的确也到海外去设厂，
嗯，
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业务，这些就是他们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这种，就是我们，就是比方我们国内现在这些金融机构能有办法协助吗？还是说？
嗯，
有些什么金融服务会给他们提供吗？
我们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会这方面，因为我比较偏向于二级市场的，这方面可能帮不上手，但传统的金融机构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就是说，帮这些企业，因为有一个你要出去，其实实际上还是要通过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把这个资金移出去嘛，合法合规的移出去，这都是要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流程的，监管都是要批复，对吧？发改委、外管局，要去批，对。
Okay.
然后有些呢，甚至于说我可能自己只是出一部分的钱，还有金融机构再提供
融一下、
一部分的融资，对吧？那后面还再回到就是说你本身这些融资啊。以后的投资回报，你管怎么管理这些资本的资金的风险，那很多服务传统的金融机构会有很多服务去给他们去做。
明白，明白。
对对对。
OK， 好，我们讲回到现在这节目时间已经进行过了一大半了啊，我们讲回到这个，首先就是当初啊，我们讲讲当初 Kevin， 这个你在这个进入到外资行的时候，你们在做这种外汇对冲的时候，有过一个比方说。经典的，然后帮企业节省大量成本的，我们引去一些比较这个关键的这种敏感的一些客户信息吧，你可以介绍一个案子吗？就是说这个对吧，这个因为你们这个市场这个就是 2B， 然后对于一般老百姓可能离得太远了，再加上这个你们这个行业的保密性啊，对吧，
对，
所以能不能介绍一个一两个，就让大家对这个业务有个比较好的认识。
可以啊，那个就
说 A 公司做什么？
对，对我的职业生涯的这些如果说对冲这一块，2008-2010年前后，国内是上一波的光伏产业的比较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光伏产业大量的会出口到欧洲去。几家大的国内的光伏的一些龙头，我自己都打过交了，都给他们提供过这些服务的。他们那个时候出口到欧洲嘛，那收到欧元这个敞口，欧元那几年的那汇率波动非常厉害。你如果不去管理，因为他的出口合同都会相对签一个一年或者两年，甚至有些到三年的一个我们叫长协嘛，一个合同，那价格就会，我卖这个产品价格，欧元的价格就定下来，但是问题在于国内企业你欧元价格定下来，它最终是要汇回到国内变成人民币的，如果说是欧元大量的快速的贬值的话，实际上它你可能这些出口单子最后会亏钱，那我那个时候在德意志银行是全球外汇领域那些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就是有个很权威的杂志叫 Euromoney 欧洲货币，好多年就、
okay.
对，那就给这些大的 企业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些对冲工具，就前面提到的远期甚至于这个结合期权的这些对冲。每年能帮这些企业节省个几千万美元的这些汇兑的这个成本。
几千万美元的，
非常非常多，当然它体量也很大。
对，整个组就想问和它的体量有多大呢？
体量都是要十亿二十亿这样的一个窗外汇的窗口。
OK。
对对，体量本身也很大。
嗯。那你帮他们做这样的安排 对吧然后帮省这么多钱，你们作为这个交易方的利益呢？
对，我们银行实际上是一个中间商嘛，我们把这个客户的这些仓库接下来会到这个国际市场去进行一些平盘，那么量大的话对于银行的那个收益也是不错的。那些年对，那些年这个包括我所服务的银行，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些中外资银行这方面业务都收益非常大。对。
OK。那这个啊，正好想问一下，比方说是因为中国在世贸以来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对吧？所以这个贸易所产生的。那这种业务在中国发生这些事情，它有它一定的创新性吗？比方说就是
产品本身还是
就是你们的这种服务啊，或者说你们因为这种事情而发生的而产有没有做一些金融创新上的一些东西？
创新方面应该说是定制。应该说定制，本身这些产品都不是标准化的。都非常非常定制的，因为跟它的现金流会有一些现金流都不一样嘛，对吧，各家企业。然后它的实际上对于这个汇率这块利率这块总是看法也自己也有些看法。那基于这些东西我们才能设计定制的产品。对。
所以基本上针对每个客户他的需求，当时市场大环境对吧，一定要来做一个定制化的然后利用一些基础的工具来做对冲，
对
吧？
对的。有通常大的这些金融机构同行都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团队，从前面的对接客户的专员到当中的产品设计定价的然后最后这些会给到一个这一类资产的某个交易员，这是一系列的一个团队要协作的。甚至于我们如果是服务于这个跨境的欧洲的，我们还要对接在欧洲的这个团队一起来去对，所以非常定制化的。
所以整个包括这个调动的队伍也非常大，对吧？
非常大，一个产品往往设计前期要几个星期，落地也要几个星期。
里面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个调动的人员还要跨国，
很多，
对吧？跨州，
对，跨国跨州都是非常普遍的。
OK， 所以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国际化，这是因为中国国际化，是吧？而应运而生的这些事情。
是的，所以我们这批人是非常
幸运啊。
非常幸运也非常支持国际化。
也是受益者。
也是受益者，对。
对吧，也是在这个国际化的这个环境里历练出来的啊。
对，
历练出来。然后说到这个，正好讲讲Kevin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听说你最近是在这个回到母校啊，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去帮他们做一些职业导师啊，甚至于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
是的。
那么包括这个中国啊，到发展到今天啊，就是包括从管院，从这个应该交大管院也算中国数得上了啊，这个管院，那么他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从面对这个市场啊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上，他们有一些就是在跟你在做 再做下咨询吗？是你有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是的，正好是一个相当于专家委员会，那我也有幸作为其中之一来对于管院的某一个硕士博士的一个课程的设计就征集我们的一些意见。那么我在会上也是分享了两点，主要分享两点吧，因为设计这课程一方面是说我学术上能够让来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能学到东西，另外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怎么培养好这些人才以后对接这个社会，对吧，很重要的是对接就业市场。那么我分享两点是说一个顶尖的国内国外的这些院校的管理学院，其实在课程这块设计呢或多或少都还不错，或一些雷同标准化的这些课程基础的课程。我倒是说建议也花多一些心思和精力在这个选修课上。对吧，选修课上就是尤其是选修课，因为交大管院现在搞得非常多，他也有能力和网络请到非常有经验的校友啊，或者说业界大咖。那这些选修课上给这些课程的学生来分享一些，对吧，非标准课程内的一些信息，当下市场的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对吧，科技也好金融也好，这个是我提的建议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比较偏向于金融市场的这个就业，我跟他讲说金融市场因为过去一年整个的这 offer 投行，尤其投行啊券商啊这块包括大陆的包括香港地区都中国业务相关的都机会少了很多，那么也是说在整个大的金融环境不好情况下还是有些小众的一些市场说有会多一些机会的。那我也建议是说我举一些例子，就是说提到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个领域金融市场的领域跟企业去上市啊发债啊有所不同，传统的固收这块的中国的这两年的整个外贸的出口还是比较稳定的对吧，那么这些外汇对冲啊这些需求还都是在的，那也鼓励同学们是说你可以看看这个领域的一些就业机会，对吧，也是作为一个业界的能去给到管院设这个课程提供一些建议吧。
业界老兵给的一些建议哈。
对对对。
OK,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我也知道你好像在因为也在策划一本这个书哈。
对。
对，你能介绍一下吗，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对，书的名字基本上就定做金融市场及其产品，这个倒也是我其实多年的一个梦想吧，因为在大的外资投行包括我们现在的机构里面时不时会碰到给这些大的机构啊怎么样去培训讲一些内容，我一直在想说这么多年累积下的这些培训这些内容能不能最后转化为以一本系统化的这样一个书，也是作为在业界最后职业生涯哪天要结束的时候除了其他以外另外一个成果。那么也是看到国内就我这个领域的相对就是有实战经验的这个能出来写读书好像还没有所以也是整合这方面的也自己在准备吧，也前期的一些东西都框架里也在往前推当中，但还是想希望它是一个相对能够值得推敲的一本书吧，所以在精心准备和推进当中，精打细磨的，对。
对，还是我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凯文这本书啊上市，不要等到退休，不要等退休才上市
啊。那不会
OK，
不在2024年就是2025年这样一个时间
表。 OK，那非常 啊，那非常期待了，已经啊。
嗯嗯，
对，
谢谢谢谢。
对，还有一年半，顶多一年半时间啊，那等不到太久啊，那还好。
对对对，不会等到退休那个市场都已经变了，信息可能就不需要了。
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分享的这些，就从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我觉得其实就是恰恰是一个把中国也催生成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吧？
对。对。
然后这就是其中，其实您恰恰是在这个金融板块里面，对吧？在做，其实是在为这个大贸易格局啊，
嗯。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呢，的确是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在怀疑啊，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最近开始乱了，是吧？
是
俄乌冲突啊，这个以色列那边的冲突啊，对吧？导致整个世界格局在转变，似乎这个感觉是我们原来那个太平盛世好像变了，就又在这个又动荡起来了，对吧？但是也许五年、六年、十年之后，这个动荡解决了。
嗯
啊，一切又会回来，对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您的这些 knowledge， 对吧？包括背后的这些专业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普适性的。
对，是的，希望对，而且我也相信这个的确，人类社会总归会有一些周期嘛。
对，
对吧？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好了十年二十年，大家总归要想办法吵吵架，对吧？折腾一下，最后会发觉，哎，不行，这个其实对大家没什么好处。过了五年，又坐在一起好好干。
对，大家把这规则再画出来哈。
对对对
对，最后啊，因为最后我们大概还有个五分钟左右，再正好这个，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to B 端的 to C 端的节目啊，就是说，现在比方说在香港。这个港府也说大力要发展这个加办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加办其实就只是在售卖保险，
嗯，
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一个传统的加办呢，事实上在的的确确在，我也在香港也见过啊，这样的加办的确在为一个家族服务，一个家族产业极其庞大，他们做了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这种策略，对吧？这个是传统的加办，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慢。包括中国的经济放缓，发展放缓，很多这个人可能财富没那么多，但是也多多少少有点小钱儿，对吧？就想找一些这种就是专业的机构啊，对吧？但市面上产品那么多，
嗯
啊，无论说你比方说像港险，对吧？港险我好像说去年在就是面对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好像。我记不太清了，好像300多亿还是900亿，
很多，对，
对吧？我记不得了，反正是非常多的一个数量，对吧？那一般老百姓也只是要不然原来认识这些保险，后来认识那些公募基金，对吧？对私募了解都非常少，因为私募有它的门槛嘛。
嗯，对，
对吧？那针对现在这个发展形势，就是你会对这些阶段老百姓？就他如果要做投资策略，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他应该去注意哪些？他应该去就多多少少给他一点专业的这个洗礼，对吧？别像个小白的似的被人一道一道割，对吧？而是真的变成一个有基本素养的投资者，对吧？我应该知道我怎么冷静。就刚刚你说的，其实对吧？这跟我们以前学投资学里面其实第一个要义就是一定要分散投资，
对，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原就是其实很策略很明确，但是很多人就他赌性上了，那怎么让大家在尤其在目前世界动荡的这种情况之下，对吧？怎么样给他们你会给怎么样个建议？
明白。我想对过去的这两年那个市场金融市场动荡也爆了很多雷，的确对于 C 端的投资人有很多那个经验教训啊，那个我想讲的第一点很重要，就是金融市场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个规律很重要的规律就是说，金融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
嗯，
所谓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千万不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聪明，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无风险的超额收益，没有不存在这个事情的。金融市场大底绝大部分还是有效的，就是说有机会，市场上机构一定找过 C 端的，已经去 去拿掉了。
嗯，
国内的这两年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 P2P 过去这些年的，大量的这些伪财富机构是说，哎，我能给到你年化8-12%，没有风险的，回报。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传统金融机构人，觉得这个不靠谱，对吧？无风险收益那个时候前几年应该是在5-6%，何时超过5-6%以上都是多一分。1%的回报就是你要多出2%-3%的一个风险。
明白。
所以回到前面，金融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超过无风险收益的，现在打个比方啊，美元现在无风险收益应该就在5%左右，人民币的无风险收益现在就应该是在2-3%左右。年化的一年期的超过这个无风险收益的一分超额回报。对应一分的风险，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融还是要找专业的，机构这块，香港也好，国内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些伪机构，有些从业人员也没有合格的从业经验的，那个纯粹就是为了说我去卖一个产品把你兜进来，对吧？他自己兜这些产品，可能都不是特别理解。后面一道一道的工序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像欧美还是有一些，包括 to C 端的也是有一些投顾的，那他会收一定的费用，但除这个费用以外，他实际上就帮你会建议哪些可以投，哪些不可以投。我想说的是说，找这些专业人士，even 就算你花一些钱也是值得，也是值得的。对，那么大的这些机构，说实话，你包括在香港这些大的汇丰、渣打的、前线的这些营销人员，他真的很懂这些产品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对吧？所以 C 端的很多的其实投资人面临的都是这些大的汇丰啊、渣打、大机构的这些前线人员，眼睛也要擦擦亮，对吧？就是这些原则。千万不能忘了。
对，第一就是别贪，对吧？
对。
第二呢，就是要找专业的啊，花点钱请专业投顾也是值得的。
也是值得的。
花点钱儿，是吧？然后省了你亏空大了，对吧？
对对。
感谢。好，今天节目就很快啊，时间就到了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Kevin 来讲讲怎么找专业投顾。
好的，没问题，也是我的荣幸，谢谢 Johnny。
好的，非常感谢 Kevin 今天的分享，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下次我们再见面，好，拜拜。
好，谢谢，再见。